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四十章。耶利米书第四十章开始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当之前耶利米被锁在耶路撒冷，因为城已经沦陷了。那四十章开始的时候，那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的护卫长啊，就来到这个监狱里面，然后把这个耶利米，他锁在监狱里面的耶利米，把他给释放了。那圣经上面在四十章第二节啊，第一节的后半段这个地方，他说把他释放了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那这句话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有点没有办法了解，因为平常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的时候，接下去就耶和华会讲话，但这句话却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接下去却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啊。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虽然没有下文，但是我们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当时的处境啊实在是非常啊艰难，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提到啊，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其实啊是说耶和华的话论到耶利米，就说耶和华的话谈到耶利米啊。那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在当时国家已经灭亡了啊，那这个就算是耶利米没有死，但是上帝也要对他说话，也就是说啊，虽然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被锁在监狱里面啊，大城已经毁了，耶路撒冷城已经毁了，但是神仍然要跟他说话，也就是说神对他的仆人要他忠心持守，继续的信靠神。有些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在灰心的时候，那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鼓励，因为耶和华的话仍然临到耶利米，神没有啊这个抛弃我们，神的话继续啊在我们的身上啊。常常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担心神的话不见了，但这个地方却告诉我们说，不管是神耶和华论到耶利米也好，或者是说神的话继续轮到耶利米也好，说实在神的手都在耶利米的身上。然后第二节开始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护卫长就把他叫来，他说了下面这些话，我想这些话都是什么耶利米以前说的啊，类似说啊，你要降灾，上帝说要降灾祸给这个啊犹大的地方耶利米啊，耶和华说这灾祸要临到所行的，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这你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这护卫长啊说这些话，其实就是要什么，把整个耶利米以前所说的预言整个把它什么概括做一个结论啊。那事实上也就是告诉耶利米说啊你所说的啊现在这个现况就是什么已经应验了你所说的啊。所以说耶利米说话其实是耶利米曾经说过的，但护卫长在这个时候说这些重复的话，他有其他的意思在后面。所以你看第四节他就真正的话就说出来了，他说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他说你若跟我一起去巴比伦，你若认为好你就跟我去，我必厚待你。那如果你认为这个不跟我去巴比伦，如果说去巴比伦这件事情不好，那你就不必去。然后他说看哪、啊、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哪里合宜，只管上你哪里去就好了。那这句话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说这个巴比伦的护卫长对耶利米好像还不错啊。那事实上啊也是这样子，因为他把耶利米啊误会了，他误会耶利米，以为耶利米是亲巴比伦的，因为耶利米常常告诉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犹大百姓说哦你们要投降啊，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以为他是亲巴比伦，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全地在你面前，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你只管上哪里去吧啊，看你怎么样决定都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啊，这个护卫长一方面这么说，但话又说回来，另一方面这个护卫长其实老早已经决定了，他一方面跟他说你哪里去都好都没问题，那一方面他决定已经下了。为什么呢？你注意看第五节，第五节说耶利米还没有回去啊，其实应当是讲说耶利米还没有回答啊，也就是说耶利米根本什么根本没有，他身不由己，轮不到他来说他到底是要留在这个犹大还是跟着去巴比伦啊。 他提出来了两个 offer， 他说实在，耶利米还没有回答。这时候护卫长就说：“你可以到什么？可以到那个基大利那里去。那基大利是什么？当耶利米啊，当这个巴比伦他们攻下了这个犹大了以后，他就立了基大利做那个地方的省长。那我们知道那个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了，所以基大利做省长的时候，他的地点不在这个耶路撒冷，他的地点在哪里？他的地点就在米斯巴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其实你就到那个基大利那个地方，他已经做了省长。那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他会立这个基大利做省长，我相信基大利算是什么听话的也就是说他把一些人掳走了以后，其他人留在这个地方，他也要设立一个省长，好什么听他话的。所以基大利说起来也是听他话的他说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在这个他说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哪里去，好像又再讲一遍说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在这个第五节的下半段他说什么，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也就是说什么，这个护卫长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让他什么到这个基大利那个地方去那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就到了米斯巴，那见到了基大利，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他非常的爱国，他就继续的做他先知服事的事情。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一直讲到释放，也就是说这个护卫长把这个耶利米释放出去，好像说我让你得着自由了那其实耶利米是身不由己，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连去哪里其实这个护卫长都已经帮他想好了那他又留在这个基大利，也就是犹大省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什么，虽然看起来他是已经很自由了，但是他是在主里面得着自由。常常我们也是在主里面得着自由，但是反过来说，他在人的上面，他确实好像继续成为人的奴仆，因为他用他的神给他的自由要来服侍当地的犹大百姓，所以他是爱国的这边告诉我们说，第六节的后半段，他说这个耶利米就到了基大利那个地方，然后住在剩下这个境内剩下的民中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耶利米虽然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他却好像奴仆一样继续的服侍神的百姓，在那地方做先知服侍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去，然后他说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的人听见巴比伦立了这个基大利做了省长并没有掳到巴比伦这些男女啦、妇女啦、男人、女人、孩童啦、极穷的人啦，全部交给他。于是所以第八节我们可以来看到说，于是他说军长以实玛利，还有另外一个是约哈难那其他的这名字以后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我们就不多花时间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以实玛利，你把它画起来，另外一个是约哈南约哈南这个人跟以实玛利这个人，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从圣经上面40、41、42、43可以继续看下去，他们两个人中间所发展的故事那这些人说实在，他们就来到这个基大利这个地方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基大利就跟他说，你们只管什么，只管住在这个地方，不要怕服侍这个巴比伦人，你只管住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享福然后第十节他说，至于我，因为他什么，因为基大利他自己已经做了省长嘛，所以他就说，至于我的，那我要在米斯巴这个地方，我要好好的伺候到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的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他一直强调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为了安定民心为了保护你们这些剩下的渔民，我委曲求全，好像这个省长做起来好像有点这个窝囊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基大利他本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才会被这个尼布甲尼撒选作这个留在这个犹大的省长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从此之后，在第十一节那不止这些人回来了在 当时耶路撒冷城被打毁，这个毁坏了以后，在外面很多人逃难出去啊，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他们就回来了。不止如此，在第十一节他说，在摩押地和亚门人啊中，而且在以东和各国有一切犹太人、犹大人听见了，大家怎么从各处啊，从第十二节，这一切的犹大人就从所赶到各处的地方回来了啊。那大家都全部都回到这个什么啊，犹大地。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好像是战争事情已经过了啊。那我们好好的来思考，现在事情又要开始了，就好像说你就发觉说巴比伦好像攻了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好像好不容易什么平息了一阵子，但是这时候开始又要内乱了。啊，你看看下来，你看在第十几节啊，从十三节开始，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约哈难这个人啊，约哈难这个人和在田野一切的军长来到，他们两个人都是军长哈、啊、约哈难跟这个以斯玛利他们两个人都是军长，他就来告诉这个啊基大利，他告诉基大利说，亚门人的王哈、啊、这时候打发这个以斯玛利要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哇，这个时候我不晓得这个约哈难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啊，因为约哈难跟这个以斯玛利他们两个都是军长，但是以斯玛利要开始背叛，要来杀了这个基大利省长，那这件事情被约哈难知道了啊。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说，约哈难啊就告诉这个基大利说，诶，有人要来杀你，你知道吗？那基大利当然呢、啊、他不信他的话，那他这个啊亚门约哈难就跟他说，求你容我去杀他以斯玛利，没有人知道，他说何必让他要你的命呢？哇，你把那个必无人知道画起来啊。约哈难想去把这个谁这个啊以斯玛利杀了，他说一定没有人知道啊，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以斯玛利杀了另外一些人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就是为什么要告诉你说必无人知道画起来，因为重复出现啊。然后这个基大利他这个地方就讲说，哦，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话都是假的了，你不可以做这件事。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基大利刚刚才跟什么，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告诉这些百姓，哦，为了安定他们呢、啊，啊，你们哈、啊，好好的在这个地方留下来吧，不要怕服侍什么巴比伦王，至于我来服侍就好了。所以对他讲起来，他认为他委曲求全啊，他认为他安定民心，保护这些人，所以他心中什么非常的宽大，他就认为说不会啦，以斯玛利这个军长不会来杀我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啊这个约哈难的这个建议就把他打消了啊。但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哈、啊、为什么这个这个以斯玛利会想要来杀这个啊这个啊基大利哈、啊，事实上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其实啊，以斯玛利这个人是大卫家族的后代，但是基哈利却不是，基大利，对不起，基大利却不是。所以从某一个角度看起来哈、啊，以斯玛利哈、啊，他会认为他自己是大卫王朝的什么后裔。就说有点骄傲，有点认为说基大利你算什么呢？所以如果你去查他的家谱的话，以斯玛利是大卫后代，这个王室的后代，但是这个基大利却不是的时候，这个中间就有产生一个什么啊？就是说王省长应该是我们大卫王朝来做的，怎么可能是你呢？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时候因为他本身有一个骄傲，对不对？那亚门人就来怂恿他。有亚门人来怂恿他，就说那你去把基大利给杀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亚门人是这样子呢？啊，记不记得在啊耶利米二十七章的时候，神曾经叫耶利米送什么？送那个绳索跟轭，记不记得？送给很多这些什么外邦的国家，这个亚门人就是其中一个。啊，那亚门人当时说实在跟着这个犹大还有其他一些外邦人国家，他们一起是要反什么？巴比伦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亚门人本来就是反巴比伦的，就说我们以前犹大，你跟我们以前我们都是几个国家一起反巴比伦，现在你们怎么什么什么听巴比伦的话了？所以亚门人说实在，他什么他可以啊，在这个时候就要找上这个啊，正好是什么啊，正好是这个啊以斯玛利，他又是大卫王朝的这个王家的后代，哎，他说你看那个基大利根本不是，所以他这个时候基大利属灵的骄傲。 啊，他这种啊这种纯粹的血统啊，就被这个亚门人所煽动了啊。更何况，如果有你有机会，你去看这个以西结书21章。好，从28节开始哈，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巴比伦啊，也是要攻打啊这个犹大跟亚门人，亚门人也不高兴啊。那我们也知道说，西底家逃亡的时候啊，记不记得西底家的眼睛都被刮出来了？当时西底家也是逃亡到亚门的这个路途当中，结果被抓住了啊。所以亚门跟这个啊亚门人跟这个以实玛利，说实在，他们就是什么，好像一种什么勾。互相勾结，他们就要去杀他了。但是这个啊，基大利就是傻乎乎的，他认为说不会，我要好好的做一个王省长，我要好好的做省长，我要来侍奉这个巴比伦。啊，那41章开始，你就可以看到，这时候以实玛利就带着10个人啊，来到米斯巴，然后来见这个基大利啊，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你把它画起来，一同吃饭。可见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从这4个字来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基大利哈，他认为哈，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我以前跟他什么立约，跟他们说好了，跟他们起誓啊。记不记得在啊40章第9节那个地方，他向他们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呐，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们呐。所以他不会猜疑啊，所以他还请吃饭啊。所以基大利这个人哈，他没有猜疑心啊，他不像这个以实玛利啊心怀诡诈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不猜疑，结果不猜疑，他把人家邀请来了，结果在吃饭的当中啊，很不幸就被这个啊，我们可以猜得到，以实玛利就把他给杀了。以实玛利杀了他以后，以实玛利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怕说这件杀了这件事情的话，到时候被这个巴比伦王知道怎么办呢？对不对？因为这是巴比伦立的省长啊，我怎么可能杀他呢？对不对？所以他就什么？他就把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看见的，包括加勒底的兵啊，这个省长旁边有一些兵，他全部给他杀光了啊。所以你看，在41章第4节，他说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这不是跟刚才这个约哈南说的说我来杀这个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一样的道理。所以约哈南哈、啊、跟这个以实玛利，他们彼此啊都是认为做一些什么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必无人知道。所以他们中间哈、啊、说实在，有些时候哈、啊、我们也要啊反省，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一些无人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你把它画起来。第二天，哎，有80个人从示剑和示罗和撒玛利亚，他们什么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什么划破，手里拿着素祭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来。好，那这群人啊，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来，但是有几种可能。一种就是说，哎，他们可能非常的悲伤，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胡须剃去了，衣服撕裂了，身体划破了，好像心情非常的悲伤。我想大概就是说，哦，耶路撒冷的城已经毁了啦，那我们这时候哈、啊、也是要来投靠基大利这个样子啊。但是另外一种看法，你又注意看，他手拿素祭啊，还有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我们也可以看成是说，他其实圣殿虽然已经被毁了，但是他们仍然要到什么神的圣殿啊，这个来敬拜，他们敬拜的心意啊，这个没有毁掉啊，不会改变的。所以他们从北方就南下啊，到这个地方要来敬拜，不管是要来敬拜也好，或者是伤心要来找这个基大利也好，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问题是说，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基大，这个什么？这个以实玛利已经把这个基大利给杀了嘛？那怎么办呢？哇！这时候这个以实玛利就一不做二不休了。这个以实玛利怎么办呢？他说他这个啊，第6节开始，哦，以实玛利就出来，出了这个米斯巴，然后迎接他们，随走随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什么？这个以实玛利好假、哦。哎，他能够一手杀人呐、啊，另外一手他又会很假装啊，他怎么讲？他又会很怎么讲？故作悲情呐 啊，然后什么想要找机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啊，他说随走随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实玛利说实在是啊，这个假装不做悲情，其实他要找机会，他要把这80个人也给杀了啊！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说遇见他们就对他们说：“哎，你们可以来见这个基大利了。”其实他心里已经知道基大利已经被我宰了啊。 那最主要他是什么？说这句话最主要就是要让这八十个人什么信任他。你看哦，哎，以斯玛利还讲说你可以来见基大利哦，到时候看不到，哎，我也不知道啊，没我的事啊。所以他又要取得信任，又要故作矫情啊，然后又要找机会要杀掉这些人。所以你看，这个怎么讲？这个以斯玛利说实在哈，非常非常的阴险。啊，非常非常阴险。所以这个说实在，有些时候一些故事哈，让我们学习我们很多啊，我们每一天啊做啊每一天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第七节啊，这个以斯玛利就同着他们什么，就将啊这些人杀了，抛在坑中哈。然后第八节开始，只是他们中间这还有变数了。哎，这八十个人当中有十个人对以斯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哇，听了这句话啊，那这个以斯玛利于是住了手，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之间。也就是说，八十个人他杀了七十个人，这十个人他留下来了。为什么留下来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十个人说什么？我们有粮食。那我想这个以斯玛利很清楚啊，他等一下要开始逃亡了。他逃亡一定要有粮食啦，对不对？所以他就没有杀他们了啊，他就没有杀他们，然后什么？然后他就继续往前走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十节，这个以斯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人啊，这剩下的人包括什么？这边有众公主，当然就是这个王室里面的这个女儿啦，还有呢这些啊这些百姓啦 这些全部都掳走了啊。他杀了基大利以后，他把这些人都掳走了，要把他们带到亚门去。可见我就是刚才跟大家所分析的，也就是说看到这个啊、这个以斯玛利啊，他有两点。第一点，他是大卫王朝的后代；第二点，他被以斯这个亚门人族给收买了，所以他就把这群人给带到亚门去了啊。那我们看到，那他带到亚门去了以后啊，那我们来看，那这时候约哈难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从第十一节开始。那这个约哈难啊，在这个时候他就和他的军长听见了这件事情，可见他去杀的时候约哈难不在场啊，他是想利用机会等约哈难不在的时候他去杀他们啊。但是途中他们在逃难的时候，这中途啊就被什么，就被拦截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十一节啊，这个约哈难啊听见了以后，就带众人前往啊，要跟以斯玛利征战。以斯玛利不敢跟他征战的，所以你注意看，他说在基甸的大水旁他遇见他了。然后以斯玛利和那里的众人看见这个约哈难同着他的众军长来，就都欢喜啊。所以你看，这些众人们看见就都欢喜，可见众人们想不想跟他去这个啊亚门呢？不想的。可见有些时候哈、这个我们就像这个以斯玛利一样，我们想带一些人哈、到亚门去，但是众人在路上看到约哈难来的时候就甚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什么，属于这个犹大那个地方的，也就是说再苦他也不会到亚门去。但是这个以斯玛利却要把一群人带到什么亚门去，好像另起炉灶，好像类似说哦，我是大卫的这个王家的后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人看到了这个约哈难以后，大家就很高兴啊，很高兴，好像说也就是他要来救他了。所以你看十四节啊，这个这样以斯玛利啊就从米斯巴所掳去的众人转身离开啊，归加利的剑子啊，这个就说离开这个约哈难去了。可见这个啊以斯玛利不敢跟这个约哈难啊开始正面冲突啊，他就离开了啊。那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也看到说他就设法要逃走了啊。然后接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以斯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哈难的手，逃往亚门人那里去了。所以你看，神在这个时候啊，让他结束的时候，以斯玛利是带多少个人？只有八个人啊。当时是十个人说他有粮食，可能是中间又死了两个，我们不知道。但事实上告诉我们说，其实以斯玛利他所要得的，他本来要得的是一群人，后来因为粮食他只能得十个人，到最后他要离开到亚门去的话，也不再有十个了，只剩下八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斯玛利的故事就这样子结束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哈、可以看到说，很多时候哈、这个亚门人哈、这个在这个时候哈、就是说 想要干扰巴比伦统治了，所以亚门人在这个时候他就挑拨离间，他就使用这个谁，这个以斯玛利，他制造纷争啊。所以你看，制造纷争，他有些时候我们从圣经上面其实结束了以后，整本圣经你就看不到神如何来惩罚这个以斯玛利啊。那说实在，这件事情也没有看到巴比伦后来把这个以斯玛利给杀了，因为他以斯玛利是杀了谁？杀了那个巴比伦所立的这个省长嘛，对不对？他你也看不到，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就什么？我们就留给这个将来哈。我想这个以后再说。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继续往下看，从十六节开始，十六节我们就来看到说，这时候约哈难就把这群人不是给夺回来了吗？只剩下八个人跟着这个以斯玛利走了。那约哈难你看在第十六节的后半段，约哈难和同他这个同着他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你把他画起来，都夺回来，非常好的就是把他夺回来。但是约哈难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缺点，他害怕。约哈难把这些人都夺回来，照理说这是什么神的旨意，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第十七节，他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罕玉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呢？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住下呢？你不是把他带回到原来的地方就好了吗？最主要下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要进入埃及去。可见约哈难说实在他虽然是他从这个以斯玛利的手中把一群人夺回来，但是他却要准备把一群人带入埃及去。他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十八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因为以斯玛利杀了什么？巴比伦王所立的省长，也就是这个基大利，他把他杀了以后，那约哈难把这群人抢回来，但是你看约哈难敢不敢回去？约哈难不敢回去，所以在第四十一章的最后几个字，为什么呢？他说约哈难惧怕加勒底人。为什么惧怕加勒底人呢？因为他以为他回去了以后，这个加勒底人，因为什么？因为说，我立的省长被杀了，所以他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很愤怒。当很愤怒的时候，他一定会什么？采取军事报复的行动。他一定会说，那可能也有可能你是什么？是你们搞的，也有可能，反正你们这些人当时这个基大利不是说你们好好住在这个地方你们就享受平安吗？对不对？那这时候基大利死了，省长死了，他们不敢回去他们不敢回去，所以他们就定义要到埃及去他说要进入埃及，在原文的地方要进入埃及是什么？是已经决定的，而不是说他们经过那个地方他们可能会进入埃及，而是他们定义要进入埃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也就是这个约哈难，他唯一可以逃亡的地方，也就是只剩下什么埃及。他认为只剩下埃及，因为什么？因为埃及那个地方没有巴比伦的势力，否则的话，又到亚门，又到别的地方去这些东西通通有什么巴比伦王的势力，所以他只好什么？只好把一群人带到埃及去，非常非常可怜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看起来好像总算约哈难把人救回来，这是一桩好事，对不对？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斯玛利也自己逃了，这件事情不是很好吗？但约哈难却犯了跟以斯玛利相同的错误。什么相同的错误呢？也就是什么？他不听神的话。他这些难民们，他把他带到哪里去？他又把他带回去埃及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像约哈难一样，我们以为跟着这个以斯玛利不好，其实约哈难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却把一群人又带什么？带回去埃及了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过去的历史，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西底家也不听神的话，眼睛被挖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这个基大利也不听，为什么呢？因为约哈难不是跟他讲吗？有人要来杀你，他还是不听。所以人就是这样，不听不听不听，这些人不听，后来都死了，西底家也死了，基大利也死了。OK，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直不听，人不听， 所以就被什么，就自己以为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埃及。好，那我们看到他已经定义要到埃及去，最主要就是什么，约哈难惧怕加勒底人，所以我们不要怕仇敌，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啊，所以我们只好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来看从42章开始，这时候约哈难啊，他就什么，他跟众百姓从小到大的都进前来，对着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稀少，这是你所亲眼看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你看起来好像什么，好像约哈难不错呢，哎，他还带着众百姓跟从小到大的都进前来。你看这个地方所谓从小到大，说实在也就是说一个都没有少，所有他带着这群难民们每一个都在其中。那他说从小到大，并不是指着说年龄上从小孩子到老年人，而是指说所有的这个啊，这个各阶层啊，有这个上面阶层，有下面阶层，反正啊，所有的从小到大啊。那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情，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啊？当有人抓到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啊，要耶稣来处罚他的时候啊，耶稣跟他说：“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犯罪，就把石头，可以用石头打他，对不对？”好，当时是什么？由小到大，每一个人就把石头放下走开了。这地方告诉我们，由小到大不是只有讲到没有一个人缺少而已，而且还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心中哈，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什么体会，就是说我们什么，我们不应该回埃及的，我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所以约哈难带着众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但我们知道约哈难已经下定决心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埃及。可见约哈难是什么，嘴巴说一套，然后什么，他心里又想一套。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从第二节开始，他说什么，他说对先知说，耶利米说哈，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看起来哈啊，你看哈，他说在你们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你把它画起来。所以他认为耶和华是耶利米你的神，不是我们的神啊。他说让我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个啊，约哈难说实在他是聪明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奸诈会狡猾，就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了。因为他聪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看他说我们本来众多，现在极少。你看人就是这样子，人多的时候不会害怕，人极少的时候他很聪明啊，左观察右观察，好不容易我把这剩下的几个人我把他救回来，那是看起来他是什么非常正直的一个领袖，人见人爱。因为什么，你来救我了嘛，对不对？我本来是要被这个以实玛利带去亚门嘛，所以你说大家会不会听约哈难的，当然听约哈难的，因为他救他们一命嘛。所以约哈难说实在从外表看起来是一个正直的领袖，而且他还知道现在人少了，我们什么，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讲的话都对，都对。但是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很重要，他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他意思是说哈，不是叫耶利米帮他带祷啦，他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他们要自己跟上帝祈求，那求耶利米准他。所以他最主要不是求耶利米代祷，而是求耶利米代问。耶利米他说哎，他希望耶利米替他问上帝，那他自己来祈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哈、啊，他说我们刚才说这本来是众多，现在剩下的，这是你亲眼所见的，对不对？他也跟耶利米意思说，你也是明眼人，我也是明眼人，两个明眼人，你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他说什么，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当走的道路，当做的事。所以他希望什么，耶利米来帮他问一下上帝，说他们当走的路是什么，当做的事是什么。事实上他心中老有定见，就是什么，到埃及去了，嘴巴说说而已，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其实心中老早就有定义，要到什么，要到埃及去了。这个先知哈耶利米哈也听他这么说了以后，先知这时候哈 回答的话有所保留。我们来看他怎么保留呢？他想说这些人不知道我说真话以后他还会不会接受。我们相信耶利米已经经历过这种场景了，对不对？从耶利米书第一章讲到现在已经什么42章了，耶利米已经经历太多了，他们不可能听的，所以耶利米也什么也心中有谱了，大概知道他们不会听。他想说这些人他们已经要决定去了，所以他们不可能要听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想说我要怎么跟他说呢？所以你看第四节，先知耶利米就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你看耶利米不错，你只是要求问呢，但是我是替你代祷哦。他说我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你把它画起来。你看耶利米回答就是你们的神，但是这个约哈难说 no， 是你的神，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走了嘛，我们已经决定要离开，什么好祷告的呢？大家都走了嘛。他在这个时候他说，我要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等一下我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传话筒，也就是说我知道你们不听的，所以我不会跟你讲怎么样，我现在先跟你讲，也就是耶利米等一下会讲的，但是他现在语中带有保留，就说等一下上帝告诉我们，我就直接好像一字不漏告诉你意思是说这样子。他说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毫不隐瞒。这些人听得不错，这些人听了好像说那这样子的话不错。好，然后他们就什么，耶利米他就自己开始又说了，你看他说，若我们不照耶和华你神所差遣来的一切的话，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诚实的见证。又在说一些什么一些假话，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的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坏我们就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福。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他们会听耶和华的话，好像是什么他们对上帝有诚意啦。神啊，你老实告诉我到底要怎么，我一定听。要，也就是表示再三的表达他一定会听再三表达，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还是不听，所以可以看到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对约哈纳讲起来，他口口声声说什么求你在神的面前帮我祷告，现在我们人数什么以前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其实你有没有发觉，好像我在感觉约哈纳心中有一句话他没有讲出来，这句话就好像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听耶和华的话了，所以我们现在本来是众多，现在剩下的少。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管教了，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前听神的话那也不至于如此了。那最后一次，那个耶利米啊，你再帮我们问一次看看，到底上帝旨意如何？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约哈难心中就是有一种好像要亲近神，又好像要背逆神，好像他心中五味杂陈。我们可以看到约哈难，其实今天我们的人的生命有些时候我们像以实玛利，有些时候我们像约哈难，有些时候我们像西底家，有些时候。所以耶利米一而再再而三书这边一直告诉我们，他把每一件事情写下来，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什么内心的真正的我，好不好？所以他跟他讲说，好，你去帮我们祷告。结果第七节过了10天我心里在想说，这些人一定很难熬的啦，因为他们已经什么要下埃及了嘛，对不对？而且他们想说，这个基大利已经被杀了，那这个巴比伦一定什么，一定是什么很生气，一定是后面追来了。那你要赶快告诉我，让我们好快一点下埃及呢，对不对？那你怎么搞了10天？他们一定心中很着急，因为什么？因为后面有追兵来了所以他说什么？耶和华话就临到耶利米。你看，在这个时候，神的话又临到耶利米那我们来看，从第10节开始，他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你全部画起来，这一段非常非常棒。你们若仍住在这地，上帝给他的答案就是什么？你不要再去埃及了。你为什么要逃到埃及？不要离开了不要离开。他说：“你们仍住这地，我就建立。”你把建立画起来，你们必不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除。你把建立跟栽植 画起来。常常我们要神来建立我们，常常我们要神来栽植我们，但我们却什么？不要神的管教，我们却要离开。你离开以后，上帝怎么管教你呢？就好像这个浪子回头的，对不对？那个小儿子如果离开父家，父亲怎么管教他呢？没办法了啊！所以上帝跟他讲说，如果你仍住在这地，这个仍就是说 if 如假如你仍住这地，那我就让你建立，然后栽植你们。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住在这地，那就没了。事实上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我后悔了。这个后悔并不是说在事情上他不做了，而是什么？上帝在情绪上后悔，因为你们什么？你们听话，你们留下来，上帝就什么不降灾在你们身上。他说跟你讲说很重要，他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画起来，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那到底他们怕巴比伦王？其实巴比伦王到圣经上面都没有写说巴比伦开始要攻打他们呢，巴比伦也没有说他的基大利被杀他就追过来呢，所以到底谁在怕？是自己在怕，自己心中认为哦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我们要这样我们要这样，我们要怕，我们赶快逃，都自己在计划。仇敌根本没有动了，仇敌说 no 他还不知道嘞。所以他说你不要怕巴比伦王，是这巴比伦王是你们怕的巴比伦王，是你们所怕的。 OK， 好，接下去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必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也就是说在这十天当中，上帝好像让巴比伦王都不知道他的这个基大利被杀了。好，上帝在这十天当中要来让这些老百姓看看说，如果你们留下来仍住在这地，那我就建立，我就栽植。同时上帝也会让巴比伦如果听见了以后，他也会说哦，怜悯他们吧，让他们走吧。啊，那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其实常常在我们的周围当中不让仇敌来攻击我们，甚至于我们害怕的时候不让他来攻击我们，他在等我们看看我们如何走下一步，上帝才什么让仇敌啊停止来攻击我们，也要让巴比伦来怜悯这些百姓，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对不对？好，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其实啊，接下去我们先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停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上帝的复兴，今天哈。当时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不止上帝的复兴有可能，而且还会真正的有复兴。那这复兴在哪一种人呢？有三种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人就是什么？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种人会不会复兴？会，但是七十年后，时间要七十年，蛮长的，但是至终还是会复兴。第二种人呢，就是什么留下来的人，留下来的人会不会复兴呢？也会复兴，因为神跟他讲说你们不要离开啊，我就建立，我就栽植，对不对？好，那第三种人呢，就是什么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留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却什么想要逃到埃及。这些人这边告诉我们很简单，不可能的，上帝复兴的应许不可能的，因为你要离开神的手上，不要让他管教，熬不住的时候，上帝的复兴没办法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十三节，他说倘若你们不住在这个地方，你看哈，这个你有没有发觉哈，耶利米去跟神祷告回来的时候啊，神还把所有一切的可能性都全部讲出来呢。他说如果你们什么不住在这个地方，下一句话非常重要，不住这个地方的原因是什么？不听神的话，不是下面讲了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吗？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们不住这个地方就是不听神的话。好，那说什么？他说什么？这个我们不住这个地方，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我们看不见战争，听不见脚声，也不至着饥，也不至于啊没有东西可以吃而至于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看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想要找的一个是什么？安逸。上帝给我们管教是一团混乱，人以为混乱，但是在神的手中是什么？神的计划。但人是什么？要到一个没有战争的，而且听不见脚声的，晚上好好睡觉，哎，不会惊醒的， 也不会有脚声，然后在那边，哎，你也不会没有食物可以吃，这就是人要的东西。但是人要这样子的时候啊，人就开始会堕落。这边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子的话，第十五节，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必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把它画起来，必要追上，必紧紧地跟随。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恐怖了。那你看哈，刀剑追上来了，饥荒紧紧的跟随。那上帝意思是告诉我说，你们如果我给你十天呐，哈，或者是超过十天以后，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们如果仍住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会叫他们来怜悯你们。那如果你们定义要去的时候，我会让埃及这个巴比伦人哈，他们的刀剑追你。饥荒跟着你，所以你不要以为哈，你到那个地方你看不见征战，你有没有看到？前面他说我们到那个地方我们就看不见征战，看不见脚声。那神跟他讲说，你去吧，你去的话刀剑就跟着来了，追了你的。他说我们到那地方我们有粮食可以吃，他说你去吧，你说你有粮食吃，但你到那个地方我告诉你，饥饿就紧紧的跟随。这是圣经上面写得很清楚的，但是常常我们哈，我们就是要跟，就是说不听神的话。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必死在那里。17节，他说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他必遭什么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没有一个人存活脱离我所降给他们的灾害。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哈，逃离犹大比留在犹大啊更糟糕。你有没有发觉？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埃及比犹大更糟糕，就好像说离开教会比留在教会更糟糕。以为别的地方好，但你去了以后，其实他跟你讲说在世界更糟糕更苦难啊。那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有些时候哈，我们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他们当时所怕的是怕哈被连累了。他们自己以为是说我们才是什么，我们才是好的，所以他怕连累，他怕什么仇敌一起来攻击，他怕说其实我不错，但是如果被那个巴比伦攻击的话，我们大家就完了。所以他们心中早有定见，想要离开，也就是说他们想要自保。那这个地方哈，也让我们看到，其实重要一句话说什么，要听耶和华神的话。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拿来引申到你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重要的不在什么留在哪里逃到哪里，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听神的话。如果上帝叫你逃你就逃，上帝叫你什么投降你就投降。记不记得上帝叫他投降？上帝叫巴比那这个以色列人向巴比伦投降，对不对？上帝这时候他的 strategy 是叫他留，所以上帝叫他投降他很难接受，上帝叫他留他更难接受。所以常常有些时候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要记得自己很难做决定，那个很难的大部分都是从上帝来的。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从自己来的。因为什么？人总是做事情简单的事情好做嘛，那上帝总是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叫你留下，然后叫你跟人家投降，叫你跟人家低头，叫你跟人家说对不起，叫你这样，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所以神最主要是叫我们更多的信靠神。那这个地方重点啊不在啊就是说去做什么，重点是在听什么。常常我们做基督徒却花很多时间在做事情，而不知道听什么。常常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什么，是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些人留下来，万一这些人留下来，但是心又却不听耶和华的话，你认为有效吗？还是没有用的啦，你们那些人留下来还是一样，只不过是哈在那个地方又开始抱怨而已。所以他跟他讲，你要留下来，你就要真心的留下来，不能背着心良心。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重要的不是什么，不是你做什么，重要的是什么，心到底有没有顺服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留下来的也不对，逃的也不对，投降也不对，跟人家征战也不对。因为什么？因为通通没有听耶和华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 重要的是说，当然我们又回到这个地方，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重要的是留下来的，而且不止留下来，不要惧怕。你把它画起来，不要惧怕，因为如果你不惧怕的话，神就会什么建立，神就会栽植。所以我在重点一再再而三，因为人如果害怕的话，不管你在哪里，你在美国，你在中国，你在台湾，你在哪里，人如果惧怕的话，哈，永远不会被建立，永远不会再栽植。重点不是你在哪里，重点是你的心有没有听耶和华的话，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从第十八节开始看，我们从十八节看到说，这个时候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就如此说，我怎么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中，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倒在你们的身上，以至于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对不对？好，然后下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画起来，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可见哈，比那个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人还什么还要惨呢？巴比伦那些人去了70年还会回来呢，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哈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到埃及去，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以前那堆人身上，现在也倾倒在这些人身上，这个都还是小事。最难过的地方就是什么？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所以我叫大家画起来就是什么？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说：哎，我们真的是，我们宁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因为什么？70年后还会再回来，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家乡，还可以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耶路撒冷。但如果我们什么自己，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哦，被掳到巴比伦是神的定义，神的管教，但是自己跑那个跑到埃及是自己的意思，对不对？所以照着自己的意思，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了，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可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危险。19节说，剩下的犹大人呐、啊，耶和华论到你们，他说不要进去埃及，一而再再而三说不要不要不要进入埃及，他说你们要确实知道我今日拯救了你们。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哈，约哈难哈心中啊希望上帝能够同意，但是他却又跑去问先知耶利米说，拜托你跟我问一下上帝，是不是我可以去埃及。但他不敢直接问，他心中很想希望上帝给他盖一个章，所以他跑去问，但没有想到哈，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常常也是拿一个东西，然后到教会来，然后我们请人家代祷，因为那是我们需要的，因为那是我要的，我们自己已经开出支票了，只不过是上帝希望你帮我盖个章而已。我们哪里知道上帝在这个时候拒绝以前我们所说的光面堂皇的话，我必遵守。你有没有发觉，我看到那个从42章从第5、第6、第7那个第5、第6那个地方，口口声声神啊你所说的话我们一定遵从，都是骗人的。因为什么？心中老早就已经有定见了，他说他要离开了，但是神你帮我盖个章吧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请耶利米代求，重点是在什么？在人的自己的身上。因为如果他不请耶利米代求的话，他老早就去做了，但是他却什么更糟糕的一件事情，他想把这件事情挂在上帝的身上，万一求说是让我们去埃及，你看神也是这么说啊。所以哈，有些时候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啊，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啊。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哈，这个时候那个这个耶利米他就说，耶利米就说话了，他说今日我警告了警教了你们，那看20节，他说你们行诡诈自害。真的是我们每一天都是在行诡诈自害，但我们却不认为我们行诡诈，我们自害。你们看到他行什么诡诈？约哈难说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他什么跑来跟基大利讲说，哎，那个以实玛利要杀你。其实基哈难中间我不晓得他心中有想什么，以斯玛利心中想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也不用去猜。但我们要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耶利米把他们点出来了，你们这些人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把它化解我们。你看每一次耶利米说都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利米都把这群人全部包括在内，但这群人都是什么？你的神啊。所以接下去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从。 OK， 他说今日我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我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这里来说的，你们却一样都没有听从。你们发觉耶利米心中非常的伤心呢。耶利米说，你们请我来，不是，就说神为你们的事呢，这跟耶利米没有关系呢。以后大家到神的面前去，但是对耶利米讲说，为你们的事上帝差遣我，也就是说他要让他们知道说他是神的发言人，他是神差遣来的。他说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他说你们一样没有听从，他说你们，他说现在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在所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你看到后来耶利米不再讲埃及这两个字，你们发觉，你把它画起来，你们在所要去之地，耶利米不再提埃及。因为什么？埃及这两个字是你们心中所想的，你们要去的地方，耶利米不再提那伤心的这两个字啊，因为那不是神所愿意给的啊。所以神的发言人在这时候奉差遣，他要人来听从，他要人来听从。所以在42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时候耶利米不再谈到埃及啊。那我们看，继续往下看43章。啊，43章，他说耶利米就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的神一切的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一切的话。然后第二节啊，这时候这个何沙雅、撒加利亚和这个他的儿子约哈难啊，另外一个和这个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就两个人，他们说一句话，他说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和华说，你说谎言，你把它画起来，你说谎言。人到这个时候还不会认罪悔改，以色列的百姓到这时候还什么？他说哈，亚撒利亚也好，约哈难也好，并一切狂傲的人，这就是今天的我，还有今天的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狂傲的人，我们对着耶利米说什么？你说的是谎言。为什么对耶利米说谎言呢？因为他心中老有定见了，就要什么？就要下埃及的。但耶利米，你却告诉我不要下埃及，所以你说的是谎言啊，对不对？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其实常常我们也是来到神的，就是好像对耶利米，今天我们好像也是对耶利米说，耶利米，你要给我的不是我所要的，但我要的你没有给我啊。他要的是什么？我要下埃及。但耶利米告诉他说，耶利米给他的是什么？不要下埃及。常常我们要的是东，但是上帝给我们是西，所以我们就常常对耶利米说，你说的是谎言。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在旧约有很多，连那个什么巴兰，你有没有看到，连那个驴子都听到神跟他说话，那个驴子也说话了，要讲给巴兰听，巴兰也是跟他讲说，你说的不是我要听的，我要听的什么？你没有说给我听。所以巴兰还是一样继续往前走。所以今天我们就像巴兰一样，我们看到从耶利米书第一章开始一直看到第34章，其实还是一样，人，我们每一个人啊，我常常也是这样子，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只要我们只希望上帝给我们盖个章，看起来我们好像很虔诚，帮我带祷，其实都是假的。我们只不过是想要上帝盖章啊，找一个人盖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接下去他说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说谎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看他要说你所说的谎言，还有说神并没有差遣你来的时候，他讲说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认为这是谎言的时候，哎，我们的神呢？哈，所以人在这个时候哈，我们看到他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地那里寄居，这是啊，他说他还什么鬼扯了，他连八路也给扯进来，他说这一定是八路刚告诉你，害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地方什么，把我们交在八这个加勒底人的手中。八路是什么？八路是耶利米的文书而已呢。他说一定是八路跟你这个什么。所以人哈，有没有鬼诈？有，很鬼诈。在这个时候连别人都扯进来，别人也这么说呢， 不是只有我这么说呢，大家都这么说。所以把巴力带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其实他自己不知道神的话，也把这个别人也给带进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起来，你看哈，他说，于是加勒底人约哈难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他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然后这个第五节哈，从开始你说约哈难和一切所剩下的犹大人，从各国归回来的犹大人。好，你看看第六节后半段，他说与先知耶利米及这个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什么达比诺。这是他们不听，这是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你又把它画起来，又讲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每一天，我们以为圣经上哦，这个地方没什么意思，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不听耶和华的话很有意思。讲了几次不听耶和华的话，不止我们自己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还把耶利米还有巴路，通通什么？带到埃及去，他们两个人被迫到埃及。他们为什么把他们带到埃及呢？我们可以很大的遐想，你要想想看哈，如果他不把他带到埃及地，那他留在犹大，以后犹大复兴了 ，OK 啊，这些残剩下的人哈复兴了，那你会想说，那这样子的话，到时候什么？到时候耶利米还是对的呢？那意思是说，我们要做干脆一起去，到时候要错大家一起错，耶利米你也错，对不对？耶利米你也下埃及了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抓着神的先知，抓着神的话就一起去了，大家通通一起去了。但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到那个地方从此就没有消息了，圣经上不再讲耶利米了，他就没有什么消息了。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可能在那个地方，我相信以色列的百姓还是需要代求，他有一个爱国爱百姓的心。我相信耶利米在那边也是做这个什么忠心的先知，继续的帮助，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我相信接下来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谁把以色列的人带出埃及？是摩西。但是有谁知道谁把以色列人再带回埃及？你去问所有的人，没有人知道约哈拿。因为大家都希望说什么，我们要得胜，我们要成功神学，我们就是要什么，我们常常宣告哦，摩西把我们带出什么，神把借着摩西的杖把我们带出埃及。但从来没有人要去讲这很丢脸的事情。如果你问人家说，是你知道后来是谁把以色列人又带回埃及了吗？很少人知道是约哈拿。所以约哈拿在这个地方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900年后，当以色列的人被带出摩西带出埃及以后，一直到现在将近有一世纪，埃及人不，以色列人又回埃及了，非常非常可怜。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信主了好像不要说900年了，90年了，好像9年了，有些时候我们又把自己带回埃及，我们又把自己回到原点。常常在这个时候让我觉得，有些时候我在看圣经的时候，让我非常非常的提醒我自己。因为约哈难成为历史的罪人，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别人的罪人，我们却是把自己带回埃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去第八节他说什么，在达比诺，也就是在埃及的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感谢神，虽然耶利米被带到埃及了，虽然在最黑暗的时候，但是神仍然说话，神仍然说话。神或许不对着那些像约哈难或其他的人说话，但神对着他忠心的被跟着一起带到埃及的神仍然说话。神说什么呢？他说，你在犹大人中间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好的这个灰泥当中啊，然后什么，他说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他说我必找我的仆人，你看他现在把尼布甲尼撒当成是他的仆人了。他说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说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座支搭在其上。非常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神在这时候对着异教徒要来给他们荣耀，其实最主要就是要来一个对比。其实荣耀应当是什么？我们所信的神。但神这时候却让异教徒得着那荣耀， 在所藏的石头上面安置他的宝座。你看这些东西，神不止如此，还将光华的宝藏支搭在上面，要让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利撒好像成为他的仆人。他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他要来攻击埃及。也就是说，你们以为去埃及你就以为没有战争，你们以为你们去埃及就没有脚声，以为你去埃及就一定有粮食吃。他告诉他说，尼布甲尼撒王要来攻击埃及，定为死亡的必定死亡，定为掳掠的必为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为刀杀。也就是什么？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不是人的选择，永远是神的主权。接下去他说，我要在埃及的神庙中死火早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烧毁，神像掳去。这是神要毁灭当时的，要来把这些巴比伦的这些东西毁掉。他说他要得着，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逃到埃及地去了，如果你亲近埃及的话，那你巴比伦王一定会恨你们，巴比伦王一定还会再来打攻打埃及。到时候他来攻打埃及的时候，埃及地就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你把画起来，什么叫做牧人披上外衣？就好像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在桌上椅子上随便拿一套外衣，简单不简单？很简单的，披上外衣很简单的。他说就像牧人一样披上外衣，可见巴比伦王当时要来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好像抓一件外衣，不费吹嘘之力就把埃及带走了。所以这时候你要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如果去投靠那个埃及，等于是我们离开神，神叫我们留下来，但我们人却什么？我们却什么？想尽各种办法。但是这个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不要怕什么挑战。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不要怕挑战，不要怕困难。但更重要的是，是说什么？我们不要去运用权谋，不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当我们运用权谋的时候，就像这个什么，就像这个啊以斯玛利一样，对不对？自己认为自己是大卫家王朝的，然后什么跟亚门人串通，然后把基大利给杀了。那约哈难也是一样运用权谋，对不对？好，他跑去告诉他，以为他会得着什么人家的什么这个给他 credit 啊，然后呢，然后他去把人家救出来，都很好。但他却后来他想利用权谋叫耶利米去祷告，想来告诉上帝说，上帝你要不要盖个章。所以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不要用权谋，我们也不要与人去结盟。千万要知道我们跟谁最好，不是跟某某人最好，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上帝最好。因为唯有跟上帝好，上帝就直接会跟我们说话，我们也不用借着别人去求问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是在耶利米书这几章当中很多的故事，但是却让我们深深的反省。主啊，我们不要成为以斯玛利，主啊，我们也不要成为约哈难。主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多少时候我们自己已经决定，但我们却又来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最终在我们的心里就是不听耶和华神的话。在这四章的过程当中，你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你们若住在这地，你就要建立我们，你必不拆毁，你就要栽植我们并不拔出。就是你所说的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我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紧紧抓住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哇，这几张很好。